中国人能把全球最便宜的商品做出来，却要盖着全球最贵的房子。这个反差本身就很荒诞，一边是中国制造的效率与成本优势，另一边是中国城市资产的昂贵与畸形定价。很多人谈到这个问题，第一反应是土地财政，但如果把答案仅仅压缩成四个字，其实等于把真正值得讨论的结构性矛盾一笔带过。土地财政当然重要，但它不是全部原因。如果把这两个现象拆开来看，确实不难解释。首先，商品为什么便宜？生产要素价格偏低，劳动力保护不足，规模效应叠加，产业链高度完整且协同效率极强，再加上出口导向下的成本约束与全球竞争压力，共同把商品价格压到极限。商品的便宜是在全球市场充分竞争的定价体系里被反复挤压出来的极致效率。其次，商品房为什么贵？信贷扩张托举资产价格，城市化进程集中释放住房需求，地方政府与开发商通过制度安排塑造稀缺性，再叠加一系列市场扭曲因素，最终把房价推到远超居民收入增速的高度。房子的贵是在国内市场中被金融杠杆与制度性稀缺共同抬出来的极致溢价，但真正有意思的部分恰恰不在于分别解释，而在于合并解释。因为当这两个现象被放在同一张经济地图上，你会发现它们并非互不相干的两条线，而是同一套发展模式在不同部门的两种定价结果，把成本压到极致，把资产抬到极致。中国的独特之处是这两种极端在同一制度框架内并存并相互强化。在后发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阶段，一边大规模生产并出口廉价商品，另一边房价快速上涨，其实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过去的日本，今天的越南都能看到类似的组合，它看起来甚至有一定合理性。商品廉价往往来自年轻人口多、工资低、劳动密集产业扩张，而年轻人口又会集中涌入城市就业与生活，住房需求迅速扩张，从而推高房价。同时，出口带来的外汇与资本输入会在国内形成资金堆积，在金融体系传导到资产端时，往往更容易先抬高房地产等可抵押、可交易、可金融化的资产价格。因此，有一种看上去很顺的解释是，商品廉价受益于全球市场的充分竞争与定价，商品房昂贵则源自国内要素的垄断与定价不充分。这个解释方向没有错，但它仍然偏表层，因为它把问题简化为竞争与垄断的对照，而忽略了更关键的东西，同一套制度如何通过要素配置，把资源系统性的导向某些部门，并在不同部门制造出截然相反的价格信号。更重要的是，这种简单解释与事实也并不完全吻合。中国并不是一个纯粹由市场竞争决定商品价格的经济体，很多低价商品背后存在隐性补贴、资源错配与成本外部化。同样，中国的房地产也并非单纯由垄断决定价格，而是金融、财政、户籍、土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等多条制度链条共同塑造出来的高溢价结构，这是一整套激励机制与利益结构长期叠加的结果。当劳动力、土地、资本与收入分配被不同方式定价，当财政与金融体系把风险与回报按不同规则分摊，我们就会看到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结构：对外输出低价，对内堆叠高价，对外卷成本，对内卷资产，对外换订单，对内换负债。理解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经济结构中最深的张力来自哪里。今天的视频将从土地分配、政治激励、金融杠杆与收入分配四个要素维度，回答这个萦绕在中国经济版图上的终极疑问：为什么同一个国家会在商品端变成全球最低价供给者，在住房端却变成全球最高价承受者？土地分配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路径乃至居民生活方式的塑形作用，过去长期被低估。很多讨论把它简化为土地财政四个字，仿佛只要把地方政府卖地这条线拎出来，一切就能解释。但土地真正影响的不是一项财政收入，而是要素价格的形成机制，是产业与居民部门之间的长期交换关系，是一座城市更像工厂，还是更像生活空间的底层选择。我们以深圳举例，2008年至2024年，深圳住宅用地价格上涨约17倍，其中2013年至2016年的上涨尤为明显。与之相对，工业用地价格上涨幅度很小，甚至在2015年至2024年期间下降了约 65%。 也就是说，深圳工业用地比十年前还便宜。从2013年开始，住宅用地价格与工业用地价格的差距迅速拉大， 二者差距从 4.8 倍扩大到2024年的52倍。一个城市的两类土地走出了完全相反的价格轨迹，而且差距被制度化的拉到几十倍。这已经不是市场波动能解释的现象，它背后必然有明确的配置逻辑与政策选择。这种两极化走势的关键答案就在土地分配结构上。深圳长期坚持工业立市，在土地分配上优先保障工业用地。2015年至2020年的深圳土地规划划定了两条线，一条生态控制线，一条工业用地红线。工业用地比例被锁定在约 30%， 并保留了约270平方公里的工业用地。也就是说，在土地总盘子里，先把生态与工业两块硬约束切走，再扣除学校、医院等公共基础设施用地，真正能分配给住宅的土地自然变得极为稀缺。这里的稀缺并不是自然形成的稀缺，而是被规划与治理目标主动制造出来的稀缺。这种稀缺程度恐怕比你想象的还要夸张。2013年至2018年，深圳住宅用地年度供应面积均为个位数，2013年 3.3 万，2014年 9.38 万，2015年 8.58 万，2016年 7.51 万，2017年 7.37 万，2018年 9.37 万，6年累计供应仅 45.7 万平方米。按照中国建筑规模划分，住宅小区通常分为单元性住宅小区、普通住宅小区、大型住宅小区、超级住宅小区四类。其中，在大中城市语境下，大型住宅小区的建筑面积区间为30万至100万平方米。也就是说，2013年至2018年这五年，深圳提供的住宅用地总量仅相当于一个大楼盘小区的面积。对比同期工业用地供应，6年累计达535万平方米，是住宅用地供应量的 11.7 倍。对一个人口、产业、就业都在快速扩张的超大城市而言，这种住宅供地节奏的结果并不复杂，供给刚性收缩，需求却持续涌入，价格就会以更快速度完成稀缺溢价的兑现。2014年至2020年，深圳商品房价格的快速上涨，本质上就是土地供给制度性偏置在房价上的传导结果。2021年之后，深圳开始调控房地产价格，同时也调整土地分配结构。在2021年至2035年的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住宅用地配比有所增加，但工业用地比重仍稳定在 20% 以上，同时规划了约525平方公里的20+20产业空间。这意味着深圳对产业空间的战略压注并未改变，只是从更极端的住宅及稀缺向稍微加一点住宅做了再平衡。它仍然是一种典型的城市治理取向，把产业与就业作为优先项，把居住与生活作为约束项，允许生活空间在紧平衡中被动适配。这种土地分配结构的直接受益者当然是工业与贸易。深圳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33%， 显著高于北上广同级别城市。深圳2024年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5万亿元，进出口总额 4.5 万亿元，成为工业第一城、外贸第一城。从产业政策视角看，这是一种成功，用更低的工业用地成本、更稳定的产业空间预期，换来更强的制造业集聚与更大的贸易规模。问题在于，产业成功并不自动等于城市幸福，更不等于要素价格的合理化，它会在另一端制造一个更尖锐的代价。居住供需失衡与住宅资产的长期高溢价，当住宅用地被压缩到近乎奢侈品供给，房价就不仅是价格问题，而是城市社会结构问题。深圳的另一组数据恰好映射出这种张力，工业厂房与办公楼的空置与住宅紧缺同时存在，写字楼平均空置率达到 29%， 高于北上广同级别城市。而在住房端，全市商品房总量只有236万套，约1000万人居住在城中村和工厂宿舍，房屋自有率仅 23%， 人均住房面积 21.7 平方米，均低于北上广同级别城市。一个城市可以在产业空间上出现某种程度的过剩与松，却在居住空间上长期维持紧与贵，这正是土地分配造成的结构性扭曲。工业用地过剩，价格下跌，住宅用地紧缺，价格居高不下。深圳的土地价格分化并非全国特例，而具有普遍性。地方政府作为城市土地的唯一供应方，往往通过大规模提供工业用地，压低工业地价来招商引资，带动新区、高铁站经济圈、航空经济圈等区域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上升。同时控制住宅用地供应，提高住宅地价，以实现住宅用地出让金收入最大化。这类机制在实践中构成了一种交叉补贴模式。从政府财政收支的角度看，这种交叉补贴的动机非常现实。 如果只看工业土地出让金收入，对地方政府而言往往并不划算，甚至是赔本买卖。因为工业用地出让金不足以覆盖其在五通一平等基础设施投入上的成本。更关键的是，即便工业项目带来企业所得税与增值税，这两项税收上缴中央财政的比例分别为 60% 和 50%， 地方政府并不能完整享受税基扩张带来的收益。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用低价工业地吸引企业，财政回报并不完全归地方，这天然削弱了它在纯经济账上的激励。那么既然低价工业用地并不是一个经济最大效益的做法，可这套模式为什么又能长期在中国运转呢？答案是中共独有的政治激励结构，也就是产业扩张带来的政绩与晋升机会，住宅用地出让金的巨额收益只能算是政治激励的附加收益。经过改革开放后数十年的演变，中共把产业扩张改造成了一种可复制、可量化、可包装、可上交的权力绩效工程。对地方官员而言，产业不是为了让居民过得更好而存在的工具，而是用来在组织体系里换取位置、资源与安全的筹码。经济增长在这个结构中被政治化，最终演变为一场对数字、规模与工程的崇拜，而非对民生、分配与权力的负责。第一层问题是考核体系的先天偏执。中共的干部评价天然偏好短期可见、可统计的指标，投资额、项目数、工业产值、外贸额、财政收入、重大工程进度，这些指标不仅容易被写进报表，也容易被写进宣传稿，更容易在上级检查时被现场验收。相反，家庭可支配收入占比、社保公平、医疗教育负担、劳动者议价能力、服务业质量、社会流动性，这些真正决定长期繁荣的指标，要么难以量化，要么见效周期长，要么一旦推动就会触碰体制内既得利益与财政结构。于是一个扭曲的现实出现了，对上负责的最好方式是让城市看起来更像一台运转良好的机器，而对下负责的最好方式提高家庭收入与福利，在晋升函数里反而不值钱，甚至可能添麻烦。第二层问题是任期政治与统计政治的合谋。地方官员的时间尺度由任期决定，而任期尺度天然偏爱冲锋式扩张，产业园区可以很快开工，基建可以很快上马，招商引资可以很快签约， GDP 可以很快入统，但工资上涨、福利扩张、社会保障均等化、公共服务改善，这些需要长期持续投入，且收益分散，难以集中计功。于是官员理性选择就变成了把钱砸向看得见的工业，而不是把钱投入看不见的百姓生活。这不是能力问题，是制度诱导的行为模式。谁更擅长堆规模、堆项目、堆数字，谁就更容易在组织系统里得到奖励。至于这种扩张是否透支了居民，是否制造了债务，是否留下了空置园区和烂尾工程，往往在考核时被有意淡化，等暴雷时再用风险处置去擦屁股。第三层问题更深，它关乎中共治理的本能，对控制的偏好大于对效率的偏好。产业扩张在中共语境里不仅是经济政策，更是一种治理技术。大型制造企业、央国企、产业园区、城投平台，这些主体高度组织化、层级化，可监管、可指挥，信贷投放也更容易通过国有金融体系定向输送。相比之下，真正以家庭收入提高为导向的改革会带来更强的社会自主性，居民钱包更厚，选择更分散，服务业和民营经济权重更高，社会组织活力更强。而这些都意味着权力对资源配置的掌控被稀释。中共最担心的不是增长放缓本身，而是增长方式的改变削弱控制力，所以他宁愿维持投资、产业、信贷、园区的旧循环，也不愿真正把蛋糕更多分给家庭部门，让市场和社会拥有更强的内生动力。第四层问题是政绩共同体对资源的系统性虹吸。产业扩张在现实中往往不是公平竞争，而是对特定主体的政策性倾斜，低价工业用地、定向信贷、税收返还、补贴、订单、行政协调，这些资源优先流向央国企、大企业与平台巨头，因为他们最能迅速做大产值，撑起数据，形成示范工程。于是所谓发展产业变成了用公共资源为大少数主体，再用这些主体的规模去证明政策正确。中小企业与普通劳动者并没有在同一套规则下参与分配，他们面对的是更高的融资成本、更弱的议价能力、更不稳定的预期。所谓反内卷喊得再响，只要不触动这种要素价格的结构性特权，内卷就不会消失。 只会从价格战变成账期战，从技术战变成资源战。第五层问题是把居民当成财政与增长的缓冲垫，产业扩张的政绩收益归入干部晋升与体制叙事，债务与成本却被转嫁给家庭部门，高房价吞噬了收入，高房贷透支了，未来消费被压缩，生育被推迟，服务业难以繁荣。中共体制最阴险的一点在于，它既要居民承担增长成本，又不允许居民通过政治权力来约束权力，纠偏分配。百姓可以被动员去买房、去接盘、去稳预期，但百姓无法通过制度渠道要求更公平的税制、更透明的财政、更合理的社保、更可靠的产权保护。结果就是家庭部门长期处于承担者，经济结构也因此长期无法完成从外向型扩张到内需型繁荣的转型。所以产业扩张带来的政绩与晋升机会并不是中性的执政方式选择，而是一套对社会极不负责的权力激励。它奖励短期数字，惩罚长期福利，它偏好可控主体，压制民间活力，它用公共资源塑造少数赢家，再让多数人承担代价，它把经济当作仕途赛道，把居民当作成本容器。最终所谓高增长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用家庭收入占比偏低、社保不足、房价过高、债务堆积、内需疲弱换来的。增长当然发生过，但那是一种以权力绩效为核心、以居民福祉为代价的增长。这正是中国经济迟迟难以完成转型，并不断滑向强供给、弱需求困境的制度根源之一。当然，中国土地价格被扭曲的另一大助力，则是已经大家耳熟能详的土地财政。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城市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归属地方政府，这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源。于是，地方政府很容易形成一种策略组合，用高价住宅，用地把钱收回来，用低价工业用地把产业引进来，其本质是用昂贵的商品房补贴廉价的商品，用买房人的负担去补贴制造业、出口商与地方财政的现金流。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所谓廉价商品的背后是另一端持续有人在买单，只是这笔账被分摊得更隐蔽、更长期、更难被公众用直觉看见。这套模式之所以能在中共体制下成为主流，还在于它非常符合体制激励的偏好。它能快速做大投资与产值，能用土地与基建制造可见的增长曲线，能把居民部门的未来收入提前资产化为今天的地价与房价，进而转化为地方财政与融资平台的现实现金流。问题也正在这里，土地分配是一种权力配置，地方政府既当裁判又当卖方，既负责公共利益又掌握稀缺资源供给权，天然容易把城市经营逻辑推向先经营土地与资产，再谈居民福利与长期均衡。当一个体系习惯用房价去完成财政平衡，用地价去完成融资抵押，用住宅稀缺去完成收入最大化，住房就不再是居住产品，而会变成一种准税收载体，一种金融抵押品，一种地方治理的现金流工具。长期下来，居民部门就会被迫承担极重的资产负债表压力，消费与生育、教育与养老都会被房价挤压，城市的内需弹性也会随之下降。从全球经验看，土地分配会对城市结构、治理方式甚至社会风险带来持久影响。香港就是典型参照，很多方面都很好，但住宅用地长期供给不足，导致土地价格昂贵，开发向天空索取空间，摩天大楼与超高层建筑林立，带来消防与安全隐患。内地大城市在超高层扩张上比香港的问题更加严峻。香港的问题并不是香港人没有意识到，只是当生活被高房价常态化之后，人们会把结构性问题误当成个人命运。更值得警惕的是，过去那种以土地分配为核心的交叉补贴式发展模式，如今正在面临可持续性挑战。一方面，压低工业用地价格，帮助制造业获得成本优势，确实推动了商品出口与贸易顺差的持续增长。但2018年之后，外部贸易条件加速恶化，出口空间与成本优势的外部环境正在收紧。另一方面，提高住宅用地价格，推动房地产膨胀，曾为地方财政与城市扩张提供了巨大的杠杆与现金流。但2021年后，房地产全面滑坡，土地出让与房价神话同时松动，地方融资与居民资产负债表随之承压。房地产在繁荣期透支了城市家庭部门的收入，在下行期又通过资产缩水与债务压力放大通缩风险与预期恶化，导致内需不足、消费低迷，经济对外贸的依赖度被动上升。而外部贸易条件的紧缩又反过来削弱了出口的安全垫，使这套外向赚顺差、内向抬地价的旧循环已经到了难以维系的地步。 资本分配会直接塑造市场价格。更准确地说，它会决定哪些价格能被金融杠杆托取，哪些价格只能在竞争中被压扁，哪些主体能用低成本资金穿越周期，哪些主体只能在紧信用里被迫收缩。土地分配决定了资源的空间结构，资本分配则决定了资源的金融结构。两者叠加才构成了中国过去20多年最独特也最扭曲的一组价格现象。商品可以做到全球最便宜，但住房却可以做到全球最贵。货币可以增长到惊人的规模，但通胀却迟迟不来，甚至走向通缩与消费低迷。从宏观叙事看，这一切的起点并不复杂。过去20多年，中国依靠大规模廉价的工业土地、相对低成本的劳动力以及高度齐全且高效协同的产业链，在全球市场里建立了明显的价格竞争优势。商品出口带来持续的外汇收入，而外汇输入又推动国内资本快速富裕。理论上，一个经济体如果持续获得外部净流入，国内资金充裕，投资与消费都应该扩张，商品与资产价格也应同步上行，至少不会长期出现一边钱越来越多、一边价格越来越低的怪象。但中国恰恰走出了另一条路径。2014年之前，央行通过强制结汇形成外汇占款，被动发行了大规模基础货币。2014年之后，强制结汇机制弱化，流动性的主要来源逐步转为商业银行扩张信贷，通过资产负债表扩张创造货币。中国从外汇占款驱动的基础货币扩张切换为信贷扩张驱动的广义货币膨胀。这种切换本应更市场化、更顺畅，但也把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推到台前。钱确实被创造出来了，可它并没有进入居民消费与服务业循环，也没有推升普遍意义上的通胀。那么钱去哪儿了？答案不在货币本身，而在资本的分配路径上。从结构数据上看，资金并没有均匀地进入各部门，而是明显偏向投资端与供给端。住户部门贷款余额占信贷余额比重约 32%， 占社融存量比重约 20%。 非金融企业贷款余额占信贷余额比重更高，非金融企业贷款余额与政府债务余额合计占社融存量比重达到 63%。 这意味着社融的大头不是流向家庭部门的消费与收入循环，而是流向企业与政府部门的投资与扩张。资本越是集中流向供给端，越会压低商品价格，资本越是集中流向可抵押资产端，越会抬高资产价格。于是商品依然便宜，住房依然昂贵的并存，就是这套资本配置机制的自然结果。这种资本配置之所以能长期稳定运行，与中国金融体系的结构密切相关。过去的金融市场以国有商业银行为核心，间接融资占主导，资本市场与直接融资相对弱化，再叠加利率、汇率、资本流动的多重管制。这套体系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它可以高度集中、规模化的投放信贷，并在行政与政策信号引导下把资金定向输送到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尤其是制造业、基础设施、房地产等部门，三者合计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70%。 这意味着资金的主战场不是居民收入与消费场景，而是看得见、可抵押、可统计、可形成政绩的产物扩张，比如厂房、设备、园区、道路、土地、楼盘。在这套体系下，国有商业银行把大量低成本资金分配给工业部门的供给端，尤其是大型制造业企业，上游央国企以及下游承担产业园区与基建投资的地方政府城投平台。资本成本被压低，原材料与融资成本也被压低，大型企业获得了比中小企业更强的穿越周期能力，甚至在产业链内部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资金权利。不少大型制造企业在链条上对供应商货款占用严重，制造端对中小供应商形成资金抽水，同时他们又能从银行获得大规模低息贷款，再以各种方式把资金优势转化为供应链控制力，甚至通过转贷账期与利差捕获额外收益。这就是很多人感受到的链主现象，他们并非市场竞争自然长出来的，而是在土地、信贷、税收等政策与价格不对称中被金融体系喂出来的龙头企业。不解决链主企业与部分央国企在要素价格上的特殊待遇，反内卷只能停留在口号层面，无法触及根本。更容易被忽略但更致命的一点是金融杠杆的差异化使用。2014年之后，市场流动性主要通过商业银行扩张信贷创造，而信贷扩张本身就是加杠杆的过程。恰在同一时期，供给侧改革与棚改货币化并行推进，政策试图通过刺激房地产来实现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的目标。 结果是上游企业的杠杆库存与产能再到2020年前后确实出现下降，但整体宏观杠杆率却大幅上升，杠杆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城投平台、开发商与居民部门身上。这三类主体的杠杆方向不同，带来的价格后果也完全不同。地方政府、城投平台加杠杆，主要用于推动基建与产能扩张，短期托底增长，长期增加供给，反过来压制商品价格。开发商与居民部门加杠杆，短期推升房价，长期透支家庭现金流，压制消费，进一步抑制商品价格。也就是说，供给端加杠杆的结果是产能更大，价格更低，资产端加杠杆的结果是房价更高，消费更弱。两条杠杆线一起作用，就把中国经济推向一种非常特殊的结构。房价可以涨，工资与消费不涨，货币可以膨胀，社会却在通缩，投资可以托底，需求却更虚弱。与此同时，消费领域的信贷投放长期有限，而且在有限的消费信贷里，杠杆结构也高度倾斜。金融政策更鼓励住房按揭，严控住房之外的消费贷款。棚改货币化期间，央行通过结构性货币工具抵押、补充贷款 PSL 向棚改体系注入资金， PSL 余额在2014年至2019年间上升到约 3.5 万亿元，加上国有商业银行配套资金，总规模应超过10万亿元。这部分资金大规模流入棚户区改造，杠杆由地方政府承担，以拆迁补贴方式进入居民部门，最终转化为商品房购买力。货币投放与信贷扩张直接创造了巨大的购房需求，又通过按揭进一步放大杠杆效应。其直接后果就是2014年后全国房价大涨，家庭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直到今天，消费贷款余额约21万亿元，而住房按揭贷款余额约 37.8 万亿元，且部分名义上的消费贷实际上又流向经营性用途，并不真正进入居民消费循环。与土地配置和权力配置相比，资本配置带来的扭曲更直接，也更难掩盖。因为它是杠杆变量，它会迅速改变一个经济体的价格信号与资源流向，并通过杠杆将其作用放大。如今这种结构已经逼近可持续性边界。一方面，地方政府、城投平台、开发商与居民部门的杠杆空间趋于不足，投资与购房能力下降，房地产链条失速；另一方面，家庭购买力不足，内需偏弱，价格低迷，通缩预期更顽固。更深层的矛盾在于政策目标的自我冲突。一方面希望解决产能过剩、企业内卷、内需不足带来的通缩，另一方面又担心价格反弹会进一步削弱本就不足的家庭购买力。因为很多家庭的真实生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低价环境来维持，这种既要摆脱通缩又怕摆脱通缩的政策心理，本质上反映了一个事实：家庭部门的收入与保障太薄，经济只能靠低价维持体面，而低价背后又必须靠持续投资与供给扩张来托举产能，于是形成更顽固的资本错配。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关键不在于制造一轮更大的信贷扩张，也不在于继续把资金塞进更多产业投资里，而在于扭转资本错配与收入分配结构。说人话就是直接提高普通家庭收入，让资金循环重新从居民现金流出发，返璞归真才是唯一的出路。但从过去几年中共高层的政策设计来看，改变资本分配恐怕比改朝换代还难。收入分配对经济结构和经济走势的影响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对转型国家而言，收入分配不是分蛋糕的道德议题，它决定了增长成果最终落在谁的资产负债表上，决定了需求能不能借助供给，决定了资本积累能不能从外向行动源顺利过渡到以内需为主的自我循环。很多国家的转型失败并不是因为没有增长，而是因为增长被长期被少数群体垄断，广泛家庭部门没有被真正扶起来，最终导致社会信心塌陷、需求塌陷、治理成本上升，转型被迫终止甚至倒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本质上是资源分配方式的变化，从按权力分配转变为按价格分配，资源从政府部门转移到私人部门，投资与消费的资本配置由市场决定。问题在于，在中共体制下，这个转移从来不是线性的，更不是自发的。权力并不会天然退出资源配置，而会以新的形式嵌入市场，形成一种看似市场化实则权力化的分配结构。关键要素仍由行政掌握，关键收益仍向体制内与垄断部门倾斜，市场承担竞争压力，家庭承担成本与风险。于是表面上完成了价格体系的建立，底层却保留了权力优先的分配惯性， 结果就是经济越增长，收入分配越难，自然向家庭部门倾斜。在转型早期，由于国内有效资本匮乏，消费能力不足，确实需要通过吸引外资、投资创汇来获得有效资本。此时受高投资回报率驱动，投资倾向更重，资本自然更多，配置在投资领域和供给端，尤其是出口制造业，以赚取外汇收入。所以日韩中等转型国家在中早期普遍呈现强投资、强出口、弱消费的结构，这并不反常，它是后发追赶在约束条件下的理性选择。早期当然也可以印钞，但没有有效资本支撑的货币扩张往往只会变成通胀，因为纸币的背后缺乏足够的生产力与信用锚。所谓有效资本，本质上是可持续的生产力与可交易的信用。出口换来的外汇是有效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意味着本国生产力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定价与承认，也意味着国内积累在外部世界获得了可兑现的信用凭证。随着外汇收入累积，国内资本逐渐富裕，真正的分水岭就出现了有效资本如何分配，决定了国家能不能完成从追赶到成熟的跃迁。如果按照自由市场分配原则，在海外需求与技术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资本配置通常会沿着一条较清晰的演变路径展开。随着外资涌入和外汇收入增加，国内资本从稀缺逐渐转向富裕，利率从高走向低，劳动力从富裕逐渐转向相对稀缺，工资从低走向高，制造业的边际回报率下降，资本会从纯粹扩产逐步转向效率提升、技术升级与服务业扩张。更关键的是，有效资本会逐步从供给端向需求端转移，从企业部门向家庭部门转移，从投资领域向消费领域转移。再进一步推演，随着国内土地、劳动力价格上涨，以及家庭部门收入上升，出口商品价格会抬升，本币倾向升值，出口的价格优势下降，进口能力上升，贸易顺差趋于缩小，同时国内资本市场吸引力增强，优质企业涌现，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获得更强的金融支持，资本项目逆差趋于收敛甚至改善。最终，国内需求增强，资本市场增强，创新激励增强，经济增长从外需与投资驱动转向更内生、更可持续的结构性动力。这条路径的核心不是放弃出口，而是让出口完成历史使命之后，把增长的接力棒交给家庭收入、消费升级与社会福利，从而完成经济转型。从要素配置的角度看，成熟转型往往意味着结构从强投资强出口逐步演化为强投资强出口与强消费强福利并存。日本和韩国在相当长时间里经历过这种再平衡，前期以出口创汇积累有效资本，中后期通过工资增长、社会保障扩展与国内消费升级，把增长动力由外向转向内生。但中国至今并未完成这一转型，持续大规模的外汇收入与富余的国内资本并没有相应的转化为工人、工资、家庭收入与消费能力的大幅提升。相反，中国出口商品价格长期维持低廉，出口规模与贸易顺差反而持续扩大，这不符合前述自由市场推演的自然路径，说明制度变迁并没有跟上资本富余之后的再分配要求。上述推演隐含的前提是自由市场，也就是政府在增长过程中需要不断推进制度改革，降低结构性扭曲，让价格真正承担定价与分配功能。但如果制度变迁停滞，权力与利益集团就会在增长中巩固势力，通过垄断、准入、税制、金融结构与公共资源分配，持续扭曲收入分配，阻断资本从供给端向需求端的转移。对中共体制而言，这种扭曲尤其顽固，因为它不仅仅是市场摩擦，而是治理逻辑本身的一部分，以投资和产能维持增长，以行政配置维持控制，以体制内稳定优先于居民部门福利提升，增长可以被动员出来，但收入不必被分享出来， GDP 可以被做大，但家庭可支配收入占比不必同步上升。一个能直接观察这种偏执的指标是家庭可支配收入占 GDP 的比重，这个指标反映了经济增长带来的新增财富有多少真正落到家庭部门。中国约 43%， 美国约 73%， IMF 统计的平均水平大概在 60% 左右。消费是总收入的函数，这个比重基本决定了家庭部门的消费率与消费弹性。但很多人会追问，如果家庭收入占比不高，为什么房价还能被推那么高？原因并不神秘，它恰恰来自制度性倾斜形成的可加杠杆的需求与不可加杠杆的需求的差别。第一是金融杠杆的结构偏置，政策长期鼓励贷款买房，却不鼓励贷款消费，家庭买房钱不够，杠杆来凑， 用未来收入提前支付住房溢价，短期把房价推高，长期透支消费，从而进一步压低商品价格。第二，是收入分化带来的边际倾向差异。普通家庭的消费倾向更高，高收入家庭的投资倾向更高。当可投资资产稀缺，且房地产被制度性塑造成最强的抵押品与最硬的安全资产时，资金更容易堆向房产，而不是流向消费。第三，是需求弹性的差异。大量商品属于可选消费，需求弹性大，收入预期一变就先缩。而住房需求弹性弱，且在许多城市住房与教育、医疗、户籍等优质公共资源绑定，导致住房需求被制度性刚性化，结果就是商品需求容易被压下去，住房需求却可以通过杠杆与公共资源绑定被硬顶起来，再次强化商品便宜、住房昂贵的中国社会结构。因此，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不是一句扩大内需就能完成的，它必须落到部门之间的分配结构上，在政府、事业单位、央国企、银行、私人企业、家庭这几大部门中，提升家庭部门的直接收入比重，让家庭成为增长成果的主要承接者，而不是让家庭长期承担高房价、高教育成本与低保障的负荷压力。在可支配收入占比这件事上，中国不可能与美国相比，但日本和德国更值得中国参考，因为他们也曾长期依靠出口创汇积累有效资本，却在随后阶段通过制度安排把有效资本更多转回家庭部门，完成再平衡。日本在1960年代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目标用10年让国民所得翻一番，实际约7年完成。家庭收入与消费的同步上升，推动了经济结构的升级与内需扩张。德国则在更长时间里通过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家庭部门的可支配资源与风险抵御能力，使消费与社会稳定建立在更坚实的制度底盘上。中国如果要走向更可持续的结构，同样需要把居民增收从口号变成分配机制的重置，财政支出更直接的支持家庭部门，让居民现金流改善，而不是只在投资端做成熟，通过更大规模更公平的社保体系建设，提高家庭的真实可支配资源，并用合理方式充实社保资金，使农村居民、企业职工与体制内的保障差距收敛，降低家庭部门内部的结构性分化。因为许多分化并非单纯来自市场竞争，而来自垄断与制度性安排，涉及央国企垄断格局、税制结构以及社保制度的分层分割等。这些深层改革如果不碰，即使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也不过是统计学上的发达国家。当然，在墙内总会有一些小粉红群体或者宣传口雇佣的水军，他们持有的常见反对意见是，如果收入分配改革提高普通家庭收入与社保水平，工人的工资溢价能力增强，用工成本上升，加班动力下降，出口竞争力会受损，这个担忧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实质上是价值排序问题。发展经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把出口规模做得更大，把顺差做得更高，把 GDP 做得更漂亮，还是让普通家庭的收入水平与消费福利真正提高，让个体拥有更强的安全感、选择权与生活尊严？如果一个经济体必须依赖低工资、低保障、长工时来维持全球最低价，那它的竞争力本质上是对家庭部门的长期透支，是对本国人民的内部殖民，而不是技术与制度的进步。